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怎么觉得万峰老师呢休息了一个星期呢？
怎么
好像不太会说话了？刚才
对呀、没说话吗？
刚才那一声早上好，哎，怎么失去了你平常狮子吼绝世武功的那种力道呢？
就是没说话，
而且有点磕磕巴巴的啊。
对啊，
再说一次好吧。好，
早上好，收听线上今天呢啊。
是的，
那我们呢看到一来就看到很多人说那个收听啊不是太方便啊，那个陆小雅、那个我们都纪念你啊。
是因为我们的后台更新了、所以请大家呢再重刷一次。
对，我们呢昨天开始有这个有音音乐，
我们昨天已经大肆
频道，
对，大肆宣传了、不需要您再回来宣传了。
哦，对不起。
那还有呢，就是后台更新，所以请大家呢重刷几次啊。那当然也继续的报告一下您收听的情况。说到陆小雅，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是不是因为内地呢还在国庆假期当中，所以好多人都冒泡了。我看看啊，有谁呢？哎，柳月霞啦，还有呢，哎，我们的雪儿啊，还有呢，还有谁呢？富平啦，哎，还有一位呢，我今天第一回看到他的，他是看看，我看看啊，再找找，我怎么找不到了呢？
找不到呢？
对，因为太多人冒泡了，我找不到了。是
聪明也在。
哎，飞鸟
啊，飞鸟啊，
对，飞鸟，欢迎你第一次冒泡。聪明呢是我的老乡，那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山屯儿这个好奇怪的台风啊，它呢现在呢还在我的老家呢台湾那边转了，所以聪明今天能够上来，应该是台风假。
哦，对呀、
那说到台风假呢，这个台湾的同胞们要注意啊，风雨很大。我看到新闻报道，有些人特别跑到海边，哎，不要去了，真的好危险。
对呀、跑到海边冲浪，很多时候
对，但是真的不要去，因为呢，这个台风很厉害的。另外呢，也看到了清风校在第五空间说冷啊冷啊，大家注意，是的，
对，变冷了。
对，我们看到了，已经从
掉了20度。
我们从上周末呢已经跟大伙儿说了，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万峰老师到内地有没有经历呢？就是最高温度，就是
最高就
26度，
17、8度，
26度。
然后昨天是16度，我去的地方。
对、
啊，
但是我们看到呢，像重庆呢，最高26，最低呢就10度。那清风校也说冷，是的，我们看到呢，这个强大的冷气流，应该这样形容它，一股冷气，哇，不是空调的冷气啊，而是呢，这个天自然的冷气呢，从北方一直呢就向南移，现在呢已经开启了秋天，特别是好像一夜入深秋啊，你看到叶子昨天还好好的绿绿的，今天就开始呢掉在地上，
哪有这么快啊？
有，
一天降个温。然后叶都掉下来，
有，你没看到一些的照片，有些人特别去拍一些照片，就说那种冷的程度啊，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呢保护自己，特别是在假期呢你要出行的话呢，也请你呢好好的注意一下啊、带件外套啦，那还有就是呢最好呢要带雨伞啊。 另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灵修查考我们背的金句不可少，还有一个新栏目上场。
哦，新栏目哦，丽百佳老师的完成了。
对，
哦，
非常好，请大家呢稍待一些时日，可以上我们的资源库呢去找丽百佳的赞美的学校。那现在呢是创世纪里的打工路。
哦，
这是由文慧来分享14讲，和大家呢进入创世纪，从另外一个角度，打工者的角度呢，来看看这些呢人物。
我知道最惨就是亚当嘛，一出来就得给动物起名。
对不起，我没有讲亚当
哦。
所以请万峰老师呢跟文慧一起呢进入创世纪啊，所以请大家呢要好好的怎么样呢，就是
好好的怎么
好好的听节目，在假期你能够爬起床。
我就觉得好奇怪，在国庆节假期里头你就说打工路这么悲哀的事情，就想放个假。
没有啊，大家呢就是在打工的
要三倍工资就
好了，在放假的时候好好的听嘛，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啊，那为什么你要这样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去看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好好的听我们这60分钟的节目。好了，今天要和大家呢说什么的健康小知识或者是生活小科普呢？那今天呢10月2号，也是呢世界人居日，又或者是世界住房日。那说到这个房子，最近内地呢，我相信大伙儿呢除了股市以外呢就是房市呢，哇，大家呢有点疯狂了啊。那这个特别是打工，我们
对啊，就努力的挣钱就为了一个小房子小蜗居。
还有对打工人来说呢，像文慧这样啊，就是在外呢租个房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啊真的是心疼啊。那在1985年12月17号，第40届的联大联合国大会呢，他们就一致通过议决，确定每年的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啊，每年的第一个星期一，哎，那应该是昨天呢，每年的10月第一个星期一，后来呢可能就是定了就是10月2号成为世界住房日。那么你知道吗，全球房价最贵的前20个城市，哪20个呢？
最便宜我倒知道去这个鹤岗啊，那些
鹤岗，
对啊，万元购嘛，不是说2万块就买一个房
吗？你以为那是中国，可能呢有些地方比我们更便宜。那最贵的城市呢，由这个应该是欧洲吗还是非洲，摩纳哥
啊，摩纳哥那个在欧洲，
对，
摩洛哥就
在非洲。
对
我常常把他们这两个
Monaco 跟 Morocco，
对，我常常把他们两个给混在一块儿 啊，拿下了全球第一，他应该是世界赌国，对不对？还是世界赌城？
他就是很小很小，
对对对，
还要是山区。
对了，那么第二名到第十名呢，啊，哇，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还有咱们中国上榜啦，香港。
知道啊，就是贵。所以呢有机会来两天台参观参观，每一平方公尺的那个土都很贵，
大家就可以知道
他在那个钱上面，
对，大家就可以知道呢文慧呢在香港租房子多辛苦啊。好了，那全球房地产指南就公布一份了，针对亚洲10座城市最贵的地区一房一厅月租数据，你只是去租了一房一厅啊，那个最贵的分别是呢，从最贵开始啊，新加坡，
哎，人家有祖屋，好便宜的呢。
对，第二终于又轮到我们了，香港。第三东京、曼谷啊，第四，哎，也是轮到我们了，台北，然后马尼拉、吉隆坡、雅加达、河内、孟买，这是根据亚洲，如果你去租房的话最贵哇，所以
竟然越南也贵啊，是不是算这个越南盾呢？
他如果从亚洲的大城市来说，因为我相信呢这个咱们中国应该有一些地方挺贵的，譬如说上海也应该贵吧， 这个广州深圳也应该贵吧，对不对
啊？似乎你住在哪一个位置
啊？是的是的啊，北京。
如果你鹤岗，你原来啊他们说市中心也得40万一平啊，
对，
但是郊区才几万块一平。
对，譬如说北京应该也是贵的嘛，对不对啊？哎，特别是北京的什么三环开始就好贵了啊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呢，这个世界住房日要有一个房子，要有一个小小小的壳让你背着，你都觉得好难得，但是背呢也很辛苦，对不对？那因此呢，今天打工人休息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来听节目，将这些烦恼先抛在一边吧。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罗马书第12章第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一个人办事前有充分的准备，又有能力应付，这是一种正面且积极的自信。一个人胸怀大志，本着信心全力以赴，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可是我们不能把自信发挥过头，变得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什么都好，凡事争先，这种自信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即便我们对人生充满自信，但都应该保持谦卑，相信一山还有一山高，不断从别人身上学习，才能在不同的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卓越。
罗马书第12章第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成功是
由小事做起，
一步一步走出来，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献上今天，为主而活。
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个已经是很骄傲了，要辅救别人，你就说别人卑微，这个就是呢，我小时候呢就经常觉得，我要辅救卑微的人，然后别人就说万峰你骄傲。
这是万峰老师的亲身体验，
我失败了好多次，所以这个不要乱说。
那你是在挑保罗的刺儿？
所以我现在呢就改变了。我刚刚去旅游的时候看见两句话，这个是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哇，够霸气了。然后我给他一个横批，
什么？
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你的横批太长了吧？
但是这个圣经是这么长吗？
好，那感谢神啊，万峰老师呢。
我觉得保罗这个不行，所以呢，应该这个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出去旅游一趟呢，回来呢，就马上呢有新的励志了啊，连保罗都被他呢比下去了啊，了不起。好，那我
还打算呢，在家里头就好像平常那些墙上有个红字，那样贴几个红字，然后就钉在墙上，
就把你刚才讲的那个给。
那个下面就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那
多好。
很多年前呢，我看到一家航空公司它的广告，我挺喜欢的。哎，我曾经想做一个片花呢，在节目中播放呢，就是胸怀千万里，心事细如丝。哇，我觉得非常棒啊。他讲的就是呢航空公司嘛，哇，这个飞机到哪儿去呢，所以呢胸怀千万里，那个胸襟之广阔啊，但是呢在服务上啊，在对待顾客啊，这些呢来搭乘飞机的顾客呢，他们心事细如丝，那在每一件小事上呢都努力的去达成，所以我挺喜欢那个广告语。没想到我们的万峰老师现在也找到了他的人生座右铭了，对不对？再说一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个精神呢、
啊？对，但是呢，我觉得你做不了啊。
为啥？
你现在在广播，有多少人认识你啊？你那个狮子吼，有多少人被你惊醒啦？
没关系啊，最重要是我们推进了这个神的国度的实现啊。
好的，好的，好的。哎，谁说啊？这个迦南外语说有一种猛虎秀蔷薇的反差。这个万峰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不是猛虎啊，他像一只北极熊啊。
真的吗？
真的，因为他的体型的缘故啊，他也不够矫健啊，他希望他能够多一点运动就行
了。我已经运动很多了，每天都在爬山，
哎，
去山区爬山。
所以你回来我就觉得你瘦了嘛，你还很谦卑的说自己没有没有、啊，
我没量过。
哦，好，那我
不敢测。
哦，
都得呢，去把所有都拉出来了之后才站在上面。
哦，好，那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确身形看起来有一点消减、轻减了不少啊。好，早上的7:50，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啊。10月2号星期三，我们新栏目推出了14讲，请您跟着文慧进入创世纪，从打工人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的先生先贤。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打工仔离家在外打拼，有的时候就像走在旷野路上，孤单无助，处处都有危险，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但感谢神，神应许所有信靠他的人，他必在旷野中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开江河。所以让我们透过圣经中的人物，追寻他们的脚踪，看看当年列祖先贤离家漂流在外时，是如何经历神的同在，操练信心的功课。
创世纪12:1-4，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创世纪12章记载，神呼召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家乡哈兰。其实这是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根据新约使徒行传7:2-5的记载，亚伯兰还住在米索波大米时，神就已经指示他要离开本族本家，往神所指示的地去。后来亚伯兰随着父亲塔拉迁移到哈兰。等到了父亲去世，神又再一次的呼召亚伯兰，这一回亚伯兰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做了。那么究竟当时的亚伯兰是以怎样的心情去听从神的吩咐呢？使徒行传7:5就说，神虽然指示亚伯兰该去什么地方，但却没有给他什么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对一个已经75岁的中年人，又拖家带眷，亚伯兰要顺服神的呼召并不容易啊。更何况当时的人是以团体生活作为依归的，如此才可以互相守望， 所谓的抱团嘛，避免呢被敌对的人欺负。所以一个人如果离开自己的家乡，被迫漂流在外，那就代表他被同乡排斥，是受咒诅的，不但被人轻视，也会因人单势薄而被人欺负。也就是说呢，亚伯兰的举动在当时的人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亚伯兰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全家去冒险呢？这些人不明白，但亚伯兰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清楚神的呼召，他也听到了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出去不是为自己出去，而是为神出去。神不仅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众人更要因他得福。虽然神要亚伯兰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这路也是真的不好走啊，但是呢，神却将美好的盼望摆在他的前头，激励着亚伯兰靠着对神的信心踏上了这条路。也许当初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是神的带领而外出打工，但既然已经来到这异乡，在这块地方拼搏，相信必有神的美意，也相信有神要带我们去做的事，去完成的使命，当然更有神要我们去经历的恩典，这是我们可以向神求问的。说到恩典，神给亚伯兰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亚伯兰只是一个小小的家族，但是神却应许要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记载，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有七方面。第一，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是我必赐福给你；第三，是叫你的名为大；第四，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五，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第六，是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七，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七重应许代表完全的丰富的恩典，是神对亚伯兰的赏赐、祝福和神要亚伯兰去完成的使命。而我们透过历史的发展，也见证了神的确实现了他对亚伯兰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神也盼望我们能在今日的岗位上能亲身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因为神已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就等着我们以顺服和信靠他的心来支取、来享受。而神也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传递神恩典的器皿，将神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同事和朋友。
创世纪十二章六到八节，亚伯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要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示剑是亚伯兰抵达迦南地之后的第一站，这个地方位于耶路撒冷的北面，是当时东西南北商业往来的中心地方， 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大都会，就好比今日中国的上海、深圳，处处有机会，但是处处也有试探的。亚伯兰又如何面对这个繁荣的大城市各样的冲击和挑战呢？会不会亚伯兰也在城市的繁华当中迷失了呢？圣经记载，当亚伯兰到了事件的摩利橡树那里，神就向他显现。当时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常会有一棵树成为一个标记，而摩利橡树是当时迦南人看为神圣的一棵树。占卜的人常用风吹过这棵树树叶的声音来预知将来的事情。亚伯兰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想想当时周围的人都在拜那棵橡树，期盼透过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来决定自己将来的事情。亚伯兰看见这些景况，他的心情又如何呢？其实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当时亚伯兰的心情，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活在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此信心受到冲击的。但感谢明白我们又体恤我们的神，总在我们最需要他寻求他的时候亲自主动地向我们显现，如同当年向亚伯兰显现一样。神再次地向亚伯兰宣告他对亚伯兰的应许，现在亚伯兰所占之地神将来要赐给他的后裔。这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也可以向神求，神啊，求你将我现在所占之地赐给我，让我在这里能够更多的经历你，认识你，并把这里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这是一个信心的祈求，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的。但我们需要先在众人面前公开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高举神的名，就像亚伯兰在摩利橡树那儿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一样。说真的，我挺佩服亚伯兰的勇气，就在迦南人迷信的地方高举神的名。我想这是因为亚伯兰亲自看见神的显现，也领受了神给他的应许。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要在工作的地方，又或者是宿舍里，向周围不信的人做见证传福音，我们也需要保持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常常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属灵的力量。亚伯兰在摩利橡树为神筑一座坛，后来迁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又为神筑了另一座坛，来求告神的名。这就表示他一直保持着和神之间的联系，确保他的旷野之路可以走得稳当。有神的呼召，又有神的祝福，再加上神的同行，亚伯兰的异乡生活应该是一路平安。但是否如此呢？亚伯兰能不能在各样的冲击和试炼中对神顺服信靠到底呢？
亚伯兰人听神的召唤，离开家乡开始漫长的路，带着信心和希望远航，在沙漠中穿越每个日出。
神的应许如星星闪亮，自算如海沙无尽的光，尽管旅途有风雨飘摇，信心让他从不彷徨。
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勇敢船长，每一天每步都跟随神，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勇敢坚强。 星星闪亮，
似钻入海沙无尽的光，
尽管旅途有风雨飘摇，
星星让它从不彷徨。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星星的勇敢出场，每一天每步都跟随神，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勇敢坚强。虽然前路看似黑暗无光，亚伯拉罕祈祷保持心安，神的手指因他前行，数天平安充满他心房。考验星星献以撒，倒下天使起呼喊，上帝预备提山羊，数天平安充满他心房。
考验星星献以撒，
亚伯拉罕祈祷保持心安，
神的手指因他前行，
数天平安充满他心房。亚伯拉罕，
他是星星的勇敢船长，
每一天每步都跟随神，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勇敢坚强。
有时候忙到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的人生，把我变成了一条死鱼。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无法辞职的理由。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就算是小咖，也想被尊重。
我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我只是不想最爱的人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10月2号起，共14讲，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您和文慧一起追寻圣经人物的讲宗，
更有尊严，
进入创世纪里的打工路。现在呢，时间是早上的8:07，10月2号星期三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欢迎您收听。那看到了斗弟兄在第五空间冒泡说呢，哎呀，假期他现在呢是在车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我希望你不是开车，你是坐车。
对，有些时候呢，就车上的那个网络呢也不一定太好啊。我昨天坐高铁的那个车就突然就断一断，突然断一断那样，收听就是这样。
哇，这个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万峰老师呢跟大伙儿一样啊，昨天他还在假期当中。
对，好多人啊，高铁呢到深圳之后呢，突然全批人99%都换了。然后呢也在满了，从深圳回香港，因为昨天只有香港只有一天假期。
是是，
哇，好恐怖啊。
你没看到一则呢非常有一点都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的新闻啊。就是呢应该是9月30号晚上吧。晚上开始呢应该是在天津到哪儿的高速公路上就堵车了。然后堵啊堵，堵到最后呢，大伙儿呢就觉得哎算了，我们大概呢下不了高速公路，全部呢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子呢全部熄火，然后大家都睡在那个车子里。接着呢第二天早上就被叫醒了。你知道谁来叫醒吗？
谁呀？
就是那个无人飞机。
哦，
无人飞机在交警的运行之下，然后就在高速公路上叫大家
开车开车，
起床啦起床啦，前面已经在移动啦，请大家起床了。哇，这真的只有在中国才可以看得到，
因为高速免费嘛。我在9月30号开车，那个时候晚上呢他们也不发那个卡了，平常他们发一个高速的蓝色的那个卡，他那天呢都是发手写的纸条，因为他们卡都不够。
对，所以呢这 这几天我相信高速公路应该是呢全世界最大的停车场。
哎，我那天反而没人，
还有
够远、
哎、那天晚上那个新闻一出来，大家就说哎呀，没想到咱们的高速公路呢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成了露营区啊，特别呢是在车里呢露营，然后早上呢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来叫醒大家啊，真是好啊。哎，不过呢这几天大家是出游对不对？可是呢当年的亚伯拉罕呢，哎，他不是出游，
他也出游啊，
他不是出游，他是出外，他是为神打工，然后被神叫出去打工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啊，当他呢准备离家外出，哎，他为神打工，他的心情怎么样？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不苦？哎，他不用吃马纳、他有饭可以吃。哎，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得真苦，但是呢、亚伯拉罕过去的时候挺好的。
你不能这样说，他们吃玛纳是有点单调，但是他们不需要自己付出努力，玛纳天降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就算他出去神与他同行，可是他也要自己劳力去挣他所吃的嘛，对不对？这个从之后一些圣经的记载，所以我们就跟着亚伯拉罕，接着跟着以撒、雅各、约瑟的脚踪，我们来从一个打工者的打工人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去看看，哎，他们怎么面对流落异乡、在外打拼的生活呢？面对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反应的呢？那说到打工呢，或者说工作呢，上个礼拜四呢，哎，秦贤老师，我看到他在第五空间冒泡了啊，和文慧呢就啊一起的分享啊，就提到呢啊，日本有一家公司，他们有十一个员工是与众不同的，这十一位员工是喵喵喵
啊。
就是雇了十一只与众不同、不同品种的公，不同品种的猫员工啊，不是公，是猫员工啊，在公司里头负责做什么呢？就是呢，让大家哎去摸摸，哎逗逗大家，让大家的压力可以得到疏解。还有呢，他们也肩负了公司公关的工作。
哦，对啊，猫很多都是现在流行嘛，猫咖啡啊。
对
啊，
哎，他们不是猫咖啡，就是他们拍拍员工跟猫在那边玩的情况，放上这个社交媒体，哇，好多人呢、就来关注这家公司了啊。那今天也来分享另外一家日本公司，他们允许呢家长带娃上班。
哎呀，那一边工作他一边哭，那咋办呢？
哎，他们有这个儿童公司辟了一个儿童角落嘛。那因为日本呢出生率低，还有人才储备不足，哇，这些问题很困扰日本政府啊，所以日本呢多个地方就允许员工带娃上班，帮助年轻人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呢实现平衡。这是来自于呢日本读卖新闻啊，他说呢啊，日本呢啊有些公司开始了，至少呢有五个地方正在推行，真的是五个地方的政府机构在推行哦带娃上班这样的一个政策。而第一个呢吃螃蟹的是日本爱知县啊，丰明市，他们在2023年5月就全面的推行这个政策啊。丰明市政府呢还开展过一项调查，发现能够接受同事带娃上班的人比例达到了 70%。
日本的我所有都不信，通常他们都说什么可以四天上班啊，带娃上班啊，最后他们都做不来的。
哦，他们还晚上加班对不
对？
对
呀、对呀、他们都是最后说的很好
没有
做的做不来，
没有可以带娃上班，但是呢就变成了没有休假日了，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在家带娃，但是也上班。
对呀、所以呢还
但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啊，带娃上班，特别咱们中国现在不也是面对这个什么，
那如果每天有个娃坐在你房间吵着你做事情，
不是说了吗，公司要有先行准备吗？譬如说呢，公司能不能呢有个房间啊，有个角落是这个儿童乐园，那个房间呢就是布置了很，
那谁理他？
哎，公司呢就可以呢
要请个人去理他那不如开个幼儿园好不好，开个小学好不好？
哎，这个倒是可以想想啊。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带娃上班公司是怎么做的啊，大家觉得这个可行吗？
然后我们其他同事呢就投诉他，为什么他整天都在照顾这个娃，他自己呢不用做事情的吗？然后 就一大堆事情就出现了。
其实如果带娃上班呢，文慧就觉得我可以当那个儿童主
任
老师
啊。你现在做正常的工作还没做完，你就去带娃了，
那
然后就被人投诉了。
其实我有带娃上班的经验。那话说很多年前呢，我的侄子呢，我弟弟弟媳带着侄子呢就来香港这边玩，然后呢这个爸爸妈妈我弟弟弟媳呢就有一天呢想出去呢两人约会，那就把侄子呢交给我。但是当时呢因为我要做节目，实在呢走不开，不能请假，不能像万峰老师这样嘛，说请假就请假。所以呢我就呢经过呢我的上司同意，然后呢那天我就带侄子上班了。
然后就丢他一台游戏机，然后
没有，那时候没游戏机，那时候他也才四岁多，对，很乖。那我们很多同事走过都会拍拍他，跟他说一些话，给他糖果吃。他就在我的位置上呢，我那天差不多整天都在录音，他呢就在我的位置上呢自己画画，自己玩玩具
啊。我记得呢去年还是前年黄家炎老师也带过他的娃，
去年今年也带过
上班，
但是他的娃比较大，已经小学3-4年级了，
然后我就给他打游戏然后我说我走了，你用我的电脑打游戏吧，然后就我走了那样。
对，但我记得好像我没有其他同事带过娃回来公司嘛，对不对？那我的侄子当年4岁就可以了，那么家炎老师的孩子3-4年级，那今所以你看他在公司也行。所以呢我没有体验过，但是长时间带娃行不行呢？大家的意见想法又是怎么样的？
平时你总是既不离手划个不停，今天那么安静在想什么呢？
神修剪的我提醒我要善用人生。
哦，想到什么计划了吗？
我想读经、灵修、敬拜、画画、演戏。
哇，太多了。
建议你把想要建立的新习惯好好计划，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民数记第3章第4节上，拿达亚比户在西奈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看到呢，轻轻听呢，在第五空间说，哎，他也有带娃上班的经历啊，小时候可乖了。是的，我觉得呢，反而小的小朋友啊，譬如说像我侄子4岁，哇，他真是好乖啊，因为小朋友，你只要逗逗他，他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有糖可吃，有玩具可玩，到时候呢，该睡觉就睡觉，是可以的。反而是譬如说7-8岁，那个真的就是比较，因为他好动，你需要给
他。对啊，
他
觉得要填满那个时间，那坐在这里发呆干嘛呢？
对，所以万峰老师给家炎老师的孩子玩游戏也是挺好的啊，但是有人就担心你会不会带坏孩子啊。
我玩的游戏都是有深度的，有水平
的。是
的，
是的，好，我们知道。
但是给他玩的都是没深度的，什么开车啊，你往前吧，开了随便开吧。
好，那还好，家炎老师的孩子还是很乖、很听话的。好了，我们回归正传，来看看呢这一周要背的京剧《民数记》3章4节上部分。哎，因为我在看啊，拿达亚比户在西奈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对了，献圣火好还是献燔火好呢？
哎，我们要来查考啦。民数记三章三节说，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受膏的祭司，他们受膏的事情呢，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以及呢利未记八到九章。那古代的以色列人呢，通常呢将油倒在一个人的头上，表示呢上帝将那个人分别出来去做某一项特殊的工作。
哦，受膏者嘛，就是弥赛亚嘛，先知、君王、祭司。
对了，对了，对了。那一切受膏的人呢，都是仆人，他们要服侍别人，所以你不要以为君王啊、祭司啊高高在上，不，他们是仆人，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他们呢要去服侍别人，而不是要别人的服侍。如果一个受膏的人失职或者是滥用权力，神会严厉的对付他。那拿达和亚比户呢，作为亚伦的长子和次子，他们也是祭司，但是呢他们却献上了燔火。燔火就是呢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献上的火。那有解经学家就说了，燔这个字呢和一章五十一节的外人啊有相似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献火的方法呢可能带有异教的成分，就是将不应当有的人或者是火带到会幕中，就干犯了神的圣洁。
就好像奥运会嘛，它就是那个圣火，就是那个火，你怎么运也得是那个火。
对，你不能自己呢把它给熄灭了，然后自己从家里再大一把火。
它也得有个圣火灯，保存那个圣火，
对对，
是这样吗？
是，所以呢，结果当然受到严厉的惩罚，死在耶和华面前。那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的事呢，在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有详细一点的记载。那里说什么呢？万福老师，轮到你读经文了。
就是说呢，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对了，接下来呢，摩西对亚伦说呢，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那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翻译是这样说的，侍奉我的人必须尊重我的神圣，我要向我子民显示我的荣耀。从这件事情呢，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这件事情呢，就提醒我们，也警告我们，必须重视以及尊重神的圣洁，还有神圣。好，那讨论的燔火大家就知道了，有个问题让大家思考。
好，一个服侍神的人重视和尊重神的圣洁还有神圣有多么的重要呢？为什么呢？
啊，是我们的罗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永慧老师好，
哇，这个声音
好喜乐的声音
啊，对啊，还有一个声音呢，新田老师，
罗弟兄你好呀，
新田老师好，我经常在第五空间跟你们互动，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我看到了，您是文荣对吧？
是我呀。
好，文荣背京剧，
立位记二十章二十四节。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牛来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阿们
起立
哇然后立正，对，好棒啊。
一这么听罗弟兄念呢，就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力量的，带有宣告的一句话。
对，而且好有感受啊。
嗯，
那文荣，为什么你背的时候
铿锵有力呢？
对呀、啊、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在这节经文里头有感受呢？
透过这组圣经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个是地权的问题，迦南地从迦南人夺过来转赐给以色列人为业，让他们承受产业。另一方面是神的主权，是神让我们与万民有分别，我们也向主感恩。
嗯，是，谢谢你分享这两点，非常好的一个总结。
嗯，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可能因为大家都在出游啊，那昨天我们说过很感恩，没有特别代祷的事，代表大家都平安。但是之前我们有一些事情呢，还是必须祷告的。譬如说西边小路一直很担心他两位弟弟啊，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啊。另外呢，也有家人不信主的。还有今天呢，我们呢收到了斗弟兄，他出游当中，他提到呢，他的车子呢在评估这个保险费，但是呢保险费涨价了啊。那他希望能够有个合理的保险费，那希望呢这个协商的过程顺利啊，保险费在一个合理的当中，也为呢这个降温了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出行的安全，还有台风呢，希望大家也保重啊，这好多方面要祷告的，请万峰老师。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过这个国庆节，有几天的休息的时间，也能够跟我们的身边的家人一起同乐。我们呢特别为这几天的那个假期来祷告，请你保守每一个人都能够出行的话就平安在工作的人就保守他们享受他们的三倍的工资啊。我们也为斗弟兄的那个车子故障还有保险费来祷告，请你帮助他可以跟这个保险公司协商到一个合适的保险费，可以让他的车子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维护的那个情况。我们也纪念呢这个礼拜呢有台风就吹袭在台湾地区，还有在福建那边，就请你保守这个地区的人，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上几个礼拜海南的那个台风真的好厉害啊，请你真的保守我们面对天灾的时候还是有平安在当中这几天呢我们的天气都降温了，请你都保守我们，特别老人他们在天气降温里头还是有温暖在当中，还有呢让他们继续有健康我们也纪念在这几天在以色列那边都在打仗，就请你纪念每一个受害的家庭纪念每一个在面对患难家庭破碎的那些家庭，请你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的那个家人我们也请你保守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继续蒙受你的恩典，继续做一个干惊天动地的事情，做这个隐姓埋名的人，让你的道兴旺，让我们的生命衰微。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主我相信，
每个试探都是投靠上帝的机会，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
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必成就关乎我的。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我特别特别有感动是万峰老师最后带领我们呢为中东地区的和平来祷告是的是的，
对，我们在网上看着都是数字死了多少人，但是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对，特别我们在国庆日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出游，我们觉得好平安，但是想想有些地区的人为他们祷告，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